武王爷洪胄听了刘全的话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站在一旁的梁富云其实早就起了疑心，他今天晚上一直没说话，是因为这一路上他的话说的太多了，已经惹得这位王爷不高兴了。一进入甘肃啊，洪胄就数了他，说看戏你管，逛街你管，打尖吃饭你管，是落脚住店你还管，你他妈的真比皇上还大呀。啊，只要老子不逛窑子染上梅毒，只要没人杀老子，你他妈就给老子住口。什么黄天霸，什么刘统勋，他们算个鸟，他们都是我家奴才，你懂不懂？好家伙，这顿训斥啊，简直训得他是狗血淋头的。他也不敢真惹得这位王爷恼了。皇家捕快名满天下，原是镖行出身，和江湖上黑白两道有极深的渊源。这要是在中原内地啊，那简直是如履平地一般啊，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。可是如今却不同啊，这是在甘肃边外，江湖上的行话呢，这叫声道，他也不敢逞强势能，遇事格外持重。想想今天发生的事儿，更觉得和珅的话有道理，便接过话茬说，五爷，这里可不是天子脚下，乐而锦带着10000多兵丁呢，那是甘肃的一方诸侯，他和王兴旺又是一伙的，贵中堂5天前派人来说他就在城里，可是再也没来和我们联络，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。小子怎么瞧着今天晚上的事儿都透着蹊跷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依小的说啊，留下何大爷在这观风，我们呢也不退房子，立马就走，搬到别处去看看风声再说。洪胄听了这些话，脸上已经变了颜色。啊，怎么，难道他敢造反？岳钟琪的70000露营兵就在陕北，他的父母3亲9族都在北京呢，更何况这里的露营兵那都是总督衙门和兵部双重节制，也未必就听他乐而锦调度啊。梁富云见惯了洪胄嘻嘻哈哈随随便便的模样，还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庄重过，知道这事儿非同小可，就又说，爷说的是，称兵造反的事儿是没有的，乐而锦的案子是贪污，不是谋逆。再说了，贵中堂就在城里，这里的兵都是贵中堂在张家口带过的，我是说这是在人家屋檐下查办的案子，牵连着通省大小官员，爷昨天还说甘肃无清官，都是他娘的奸臣，但凡有一个有天理的，这么大的案子怎么会一点风都透不出来呢？竟然瞒到今天。他们虽然不敢造反，但是他本人或者是下头人使个什么阴谋啊，设个什么陷阱啊，悄咪声的黑了咱爷们儿，或者给爷吃个现成亏，就算是要不了爷的命，折辱了爷的面子，造个事端一水冲了他们的案子，这些鬼域伎俩不能不防啊。和珅见洪胄还在犹豫，便笑着说，五爷，您别忘了，您这回可是微服啊，办的只是个贩马商人，又说是王大人，就这一层地方官给您扣个身份可疑的罪名，关押起来，您能不能追究啊？这赌银那就是凭证，整您一下，弄得您灰头土脸的，您还能不能冠冕堂皇的去查乐而锦的案子？洪胄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，笑着站起身来说，嗨，行了行了，危言耸听，爷听你们的就是的，就是老梁说的，和珅留下，咱们这就走。于是洪胄一行4人出去散步，当然是以散步为名了。和珅呢就回到后院房中休息，此刻已近3更天了，和珅躺在床上 双目炯炯看着天花板直出神，从九宫娘娘庙里一下子又回到了官场，而且还攀上了天子唯一的亲弟弟和亲王弘昼，一天之内大起大落，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。隔壁的吴氏好像也没睡，这后院啊比较简陋，是风华殿早年起家时候的旧房子，房与房之间都是用木板隔着的，既不隔音也不隔光，夜深人静之时就听得更清楚了。和珅听见隔壁有撩水的声音，好像是吴氏在洗澡呢。和珅猛然想起方二赖子的话，明里认个干姐姐，暗里养个小汉子，不由心中一拱一热的。他呀本来就处在这个不安分的年龄阶段，不由一个翻身，用一只胳膊撑着身子，隔着板子往那边张望，果然看见吴氏正在洗澡呢。他只露出半截身子，背对着墙，两手对搓着肩背，一头乌黑的头发披散在雪白的肩背上，下半身却被床挡得严严实实的。和珅竟然看呆了，天天见面倒没留心他的体态是这样丰满，他的面目是这么清秀。他就这么贪婪地看着，直到吴氏洗完起身坐在床边擦身子，和珅眼中放出贼亮的光，一动不动隔着木板饱览春光，只嫌眼睛不够使啊，从肩背到胸部到大腿小腿，眼睛忙个不停。可是偏偏屋里的光线太暗，吴氏又是坐在床上，最想要看的地方是死活看不见。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粗重起来，稍一挪动身子，那个该死的床就发出叽叽呀呀的响声，吓得和珅僵在床上不敢动了。吴氏好像也觉察到了什么，见女儿连连翻身，急忙替她掖掖被角说，别乱动了啊，快睡吧，赶明儿叫你何叔叔给你买新衣裳啊。回身一口吹灭了灯，和珅轻轻躺下，左胳膊已经麻木的没了一点知觉了。这一来和珅是睡意全消，浑身燥热难当，他呼的一下坐了起来，真想去敲吴氏的房门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这个女人救过自己的命，是恩人呐，一个不是做出不情愿来，这恩也没了，情也了了，好人变成了混蛋，连连连都不好意思再见了。哎，还是算了吧。就这样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睡，直到远处鸡叫才朦胧过去。睡梦中突然听见一声爆响，和珅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房门是哗然洞开，几个彪形大汉闯进来了，不由分说把和珅从床上拉下来。银子呢？那个姓王的跑到哪儿去了？快说！和珅立刻明白了，昨天晚上大家的猜测应验了。他正开身子，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。哎，怎么着？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要抢劫不成？话音没落，就听隔壁房间里连连哇的一声哭了，有人骂着，哼，这是一对狗男女，把他拖出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几个人连推带搡的把吴氏母女推进来了，有人点上灯，和珅这才看见方家骥、方家琪兄弟都在。他想着弘昼已经走了，心里顿时觉得十分的坦然，定了定神说，方掌柜的，你一个生意人夜入民宅又抢又打的，难道你活够了吗？方家琪冷冷一笑说，我是生意人，还是这里的家长，昨天晚上捉赌你逃了， 来提赃，又让你们冲大头给吓回去了。姓王的逃了，嘿，你却胆大包天，还带着这个淫妇在此奸宿。话没说完，不妨无事照着他的脸就啐了一口。呸，你妈你姐姐才是淫妇呢，我们是出了店钱在这住店的，各住各屋，安分守己，凭什么血口喷人呢？方家琪一脸坏笑，还说什么安分守己？你们在九宫娘娘庙就名铺夜盖了，昨天晚上你洗澡她偷看，看完过去睡了才过来的，我这叫捉奸成双。哎，这里的人那都是见证人，你还能赖掉？和珅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这才知道感情他们早就监视这家客栈了，幸亏洪昼他们走得及时，不由心中一阵慌乱。虽说没被他们捉奸成双，但是在九宫娘娘庙同住在一起那是事实啊，他们生要栽赃，自己有口难辩呢、啊、再加上眼前还有这么多所谓的人证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正思量呢，吴氏在一旁说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何爷是落难的贵人，不是平常百姓，凭你们就想随意作践吗？哼，编筐做套，小心把自己套住。谁不知道方家琪就是三堂镇的赌棍痞子头啊，不要脸的，你们要是不偷看怎么知道我洗澡？何爷不能轻饶了他们，和他们见官，我是寡妇，你是光棍，别说我们清清白白的，就是有什么也轮不到他们来捉奸。和珅听了吴氏的话，倒定住了心神，自己本来就是身正胆壮，再加上有和亲王撑腰，怕谁啊？一跺脚说，走。眼见他们将银子已经取出来了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是抬脚就走。其实啊，镇公所离风华殿只有半里地，出店门往东拐，走不多远就到了。进了院子，方家琪喝了一声，去站到大树底下听招呼。和珅翻了他一眼，径直来到大树底下看吴氏的时候，只见他头发蓬蓬松松，挽了个发髻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裤，拉着小莲莲站在西厢口，泰然自若，毫不胆怯。和珅不由打心底泛起了一股敬意，想起昨夜的情景不由心潮起伏。因为见小莲莲穿得很单薄，便笑着说，哎呀，你该给她多穿一件衣服的，甘肃的三月比北京的二月还冷呢。
不许说话，太爷这就要升堂审你们了。
站在一旁的镇丁断喝了这一声，话音刚落，就见议事厅两队衙役各持竹板出来了，站在廊下摆堂威，有人高声喊道，太爷升堂喽，带和珅。和珅正在打量着这座由旧庙改建的衙门呢，不妨背后有人使劲推了他一下，
你他妈瞎看个什么劲儿，这是镇衙门种地，不认识是怎么着，叫你过堂没听见呢，还不快进去。
和珅踉跄了两步才站住脚跟，缓缓的迈步入堂。因为外边亮里边暗，和珅进了好一会儿才适应了里边的光线。只见四个衙役分立两旁，穿的都是一身洗得发白的青粗布长袍，有的还打着补丁，有的油子麻花脏兮兮的，提绳拿棍的摆架势，活像一群叫花子寻开心。所谓的正堂公案，竟然是由庙里原来的神案充用的。那个姓高的大约是兰州知县，大个子，国字脸，偏身坐在公案后面，也没穿公服，只戴了一顶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中间嵌着一块汉白玉，却也是仪表堂堂。方家琪站在公案的东边，西边还坐着一位师爷， 和珅觉得这师爷有点面熟，仔细一看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正是赌场上的那个所谓茶商。至此，和珅已经完全明白了，原来呀，他们当真是一伙的，做好了套要整治洪州。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在堂中站定。高县令见他如此从容，神清气定，反倒有点气馁了，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那个师爷，见他点头，便将案上的铁尺一拍，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一刹那间，和珅可是动了不少心思。那个叫莫怀古的不露面，说不定是有意躲是非去了呢。这位高县令都40多岁了，却仍然是个县令，看来在乐而锦手下绝不是什么红人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能做省城首府里的县令，没有圆通二字，恐怕也得不到这个缺。倒是那位师爷看着好像有点什么来头，要说串通一气谋县王爷，他们未必有这个胆子。事情明摆着得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气势要先声夺人。想到这儿，便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：钮祜禄氏，和珅，满洲正红旗人，家住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，父亲常宝曾任福建副都统，本人随从军机大臣阿贵在军机处办差。高县令是越听眉头皱得越紧，他是奉了知府的县命到三塘镇办别的差事来的，正好遇见制台衙门里的师爷阮清晨，非要拉着他问一个什么赌徒银棍案子不行，谁知道一张嘴就问出了个军机处办差的人。他不满地瞟了阮清晨一眼，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又问：你在军机处办什么差呀？护从阿贵中堂。到兰州来干什么？奉贵中堂指令，在这里等他。哦，贵中堂要到兰州来？哼，贵中堂已经来了。
高县令一愣，嘴唇蠕动了一下，他想问住在哪儿，可是又一想不大合体力，
心里已经明白自己是糊里糊涂跟着阮清晨趟了浑水。他在省城做官，早就听说朝廷要派大员来勘察捐监库银的事儿，不用掂量也知道这事儿分量的轻重。但眼下此地还是总督乐而锦说了算呢，他和王兴旺是一伙的，也不好惹呀。看来这回是骑虎难下喽。想到这儿，他放缓和了口气，又问：那你跟贵中堂有凭证没有啊？既然是在军机处当差，就该懂法度啊，窜到乡间小镇狂赌滥淫，难道不怕王法吗？一旁的阮清晨一听就知道，这个滑头县令啊，是要慢慢磨蹭着审和珅了，不由心中暗暗着急。他压根儿就不相信阿贵到了兰州，他是想要急于知道那位王大人的下落。乐而锦和总督衙门的几个师爷早就记忆好了，这回呀，朝廷不是派人来勘察了吗？不管谁来暗访，先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，然后一绳子捆了游街示众，修本翻作弹劾钦差，一下子就把水给搅浑了，变成纠缠不清的笔墨官司。这招棋虽然显了点，但也是一招极漂亮的杀手锏。不过那下手必须要快，要猝不及防，最怕的就是慢，就是迟疑。昨天晚上就因为自己回去请示乐而锦耽误了时辰，派莫怀古去呢也没能稳住那个什么姓王的，此刻怎么能容高文进再磨蹭下去呢？听着和珅一一叙述如何得病，吴氏怎么救他，娓娓道来如叙家常，他心里一阵阵的焦急，不耐烦的一拍桌案说：
你这都是胡说八道，谁相信你啊？没有勘合，没有凭证，你就是平民，见了父母官为什么不下跪？
和珅是毫不相让。
这个你得问方家琪，我住店，他是店主，难道不登记吗？我的勘合凭证都被他们给烧了，要不是我的勘合被他们烧了，恐怕你们都得给我下跪了。
凭什么？就凭你在军局处提茶倒水当跟班啊？
告诉你，我是功臣子弟，身上袭着三等清居都尉的职衔，敢问你们是什么爵位？
堂上堂下顿时僵住了，连吴氏也是一愣，心中暗想，怪不得这个少年举止斯文洒脱，感情真是大有来头啊。那个阮清晨也是大出意外，脊梁骨后面直冒凉风，三等清居都尉那不是职务，但这身份别说是县令啊，就是见了总督也没有下跪的道理。他不由狠狠瞪了和珅一眼，心里已经有了点发怯了，但如今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他心一横，牙一咬，硬挺着说，哼，你说你有爵位，却仍然是空口无凭。你在三塘镇聚众豪赌，淫乱妇女，那我们可都是有真凭实据的，看来不动刑你是不会招供的。来呀，给我打。慢。这个高文进呐，那可是官场老华丽了。阮清晨问话，他乐得旁观看热闹，见他要动手，那就不得不出来说话了。我听着这里边文章不小啊，最好是问明了再处置。来呀，去看看莫怀古酒醒了没有，叫他过来，传吴章氏进来。 功夫不大，吴氏被带进来了。开始啊，他还有点怯，这种场面看看昂首挺胸站着的和珅，多少定住了点神，一撩大褂就跪下去了，朝上磕了个头说，
民妇吴章氏叩见青天大老爷。
女儿连连见那些个衙役龇牙咧嘴，面目狰狞，吓得扑进妈妈的怀里了。
高文进摆摆手，吩咐衙役们，哎，你们后退一些。
他看了吴章氏一眼，说话的口气啊，不像问案子，倒有几分像拉家常。
吴章氏，听你的口音是本地人咯，今年多大岁数？
回大老爷，民妇是本地人，今年31岁。
哦，讨饭几年了？
不到一年。
哦，原来也是阻力河发水淹了的庄户人家。有人告你和这个外地人勾搭成奸，你说说看，在庙里和店里你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吴氏磕了个头，指着和珅说，这位大爷是从北京来的，他是个至诚人，今年才17岁，比我娘家侄儿还小着一岁呢。他是被方家琪的伙计扔到庙里的，起初病得不省人事，庙里原先住的几家讨饭的都怕过了病气传染他们，躲出去了。我想他是个落难人，没人照应，只是个死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哪里不是积德行善呢？
于是他口说手笔，把前后的经过呀详细说了一遍，最后又接着说，大老爷，就是昨天晚上赌钱，何大爷也是看他们几个合伙暗算王大人，气愤不过才下场的。小妇人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求大人明镜高悬，为民做主。